我们今天呢是三恶之争的第16章。那么第16章呢，它主要就是讲的这个清教徒追求自由。那么这章呢是不是很长，但是呢，我们需要先给大家理清楚一些概念，不然的话呢就说不清楚。在中文里边呢，我们有两个词都把它翻译成清教徒。一个呢叫做 Pilgrims，一个呢叫做 Puritans。但是呢，我们需要注意的呢，就是这一章呢，他所讲的不是 Puritans，不是我们常常意义上的清教徒，而是朝圣者那一批人。这两批人呢，他们其实都是加尔文教的追随者，但是呢，这个 Pilgrims 就是这一章的主角，他们是拒绝罗马教会的这种制度。和他的一些相应的仪式啊等等的，而 Puritans 呢，就是我们常常说的清教徒。清教徒呢，他们是不会和英国的国教分开的。所以呢，善恶之争这一章的这个章名的翻译，就是翻译上面呢，不太容易让人搞清楚究竟是在说谁。其实呢，我们在这里呢，他们是讲的这一章讲的他是朝圣者，他不是讲清教徒，就是他是朝圣者这一批人。这一批人呢，他们呢是一个就是要和英国的国教进行分离的。那么他们呢也是最早坐五月花来到美国的，当然我们习惯上也就把他们也叫做清教徒，但中文里边呢分不太清，我们需要在这里呢给大家清楚说明一下。那么后来来的这个 Puritans，就是我们常常说的这个清教徒，他们是没有和国教分开的，而且他们来的时候呢，也是带着英国国王的这个一纸文书，是吧？要在美国这边呢，对新大陆啊建立一个殖民地，所以呢，他们是和英国的国教是连在一起，他心里有这么一个概念就可以了。这两批人呢，都是文化人，都是非常有文化的。那么前面的这批人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朝圣者这批人，他们来到美国的时候呢，他们是1620年，他们是首先来的。那么后来的我们常常意义上所说的这个 Puritans 呢，是后来来，1610年之后才来的。后来的这批人呢，他们就建立了，比方说，他来了以后不到6年的时间，他们就建立一所大学，这个大学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哈佛大学，哈佛大学就是由这一批人呢来建立的。在 Pilgrims 在前面这个清教徒这个朝圣者看来，他们认为这个 Puritans 这个清教徒还不够纯洁所以呢，他们呢这一批朝圣者呢，他们是先离开了英国，去了荷兰。那么在荷兰待了10年以后，在那个地方又受到逼迫，这样他们呢才来到美国当时美国还没有成立，所以来到这个新大陆。如果大家看我这个图上的话，它叫 Plymouth，Plymouth 本来是英国的一个地方，他们最早就从那里出发的，所以他们来到美国以后呢，就把他们落脚的地方也取了一个名字你看这个图上，不晓得你们能不能看见。我这个光标在这儿，哎呦，我真麻烦了。
有看到，
有看到哈，就是这个球管的这个地方，这个叫 Plymouth 这一块这一块，这是他们的落脚的地方。10年之后来的那一批人，就是 Puritans，就是我们常说的清教徒呢，他们落脚呢在这个地方，就是现在我们常说的波士顿这个地方。所以他们双方的落脚点呢，是不太一样的。我需要再说一下，我们这一章主要讲的是，前面第一批来的这批人。那么这批人呢，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五月花啊。五月花其实他们这个过程呢也比较曲折，我们呢这个大家可以有兴趣的话可以自去查考一下。那么他们来到美国呢，他们是带着理想，带着追求。完全的追随圣经，他们所明白的教训呢，从这个角度呢，他们来到美国。那么我们在这里呢，所看到的就是 这一章里面看到了他们有一些主要的人物啊，他们的一些行程啊，大概能够看见。我们常常所说的感恩节，感恩节也是这批，也是第一批来的，就是1620年来的。他们来了到这边冬天的时候就没有吃的了，结果呢，这个当地的印第安人呢就帮助他们，所以这一批清教徒啊，这一批的这个朝圣者们，他们是非常纯洁的，也是非常努力的开拓者。后来把这些印第安人忘恩负义杀印第安人的不是他们，那后来大部分的印第安人呢，被后来来美洲的一些人呢杀害，大量的这个种族灭绝。这美国是没有这个，从历史上看来的话，美国这个国家它是没有什么好的历史，它是一个很罪恶的一段历史。那这个呢，这个图片呢，大概就是展示，哈佛大学，就是在波士顿，这是第二批人来的，就是我们常常意义上所说的清教徒。那么这批人他们的影响呢，实际上超过了前一批人，所以他们对，也就是导致后来我们在看后面的章节的时候，你看这一批人呢。他们从欧洲过来，也就是说，在欧洲他们是很纯洁的一批人。怎么来了美国以后，上帝没有用他们呢？这些人都是受过一些教育的。你看，在这来了以后，还建立了哈佛大学呀，很有抱负的一批人。他们也呢很能吃苦，但是呢，他们的整个神学思想受到了欧洲的这个错误的一些教育的影响。以至于上帝没办法用他。再过下一章呢，再隔2章，我们就看到了，实际上上帝用了一个根本都不是基督徒，那基督徒他一个都不能用，为什么呢？这个基督徒的脑子里面当时已经装满了那个时代的一些错误的教育，改不过来了，所以上帝没有办法，就只好去找那个非信徒，把他变成信徒。那么后来就找到了威廉米勒，他压根儿都根本不相信上帝，也不相信圣经的，那他也没有受到这个腐败的神学教育。所以我们现在呢，看到了这批清教徒他们所开创的哈佛大学，是吧？那后来呢，就他们起初还比较保守，那后来的到今天的哈佛大学，我就不用多评论了，是吧？已经变得多么的世俗化，以及呢，在与上帝的信仰相冲突的方面呢，他们也是走在前列。那这个变化呢，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那我们在这一章里边呢，大致呢也可以看到这个部分。那么我们呢，在这一章的这个整体来说，它的章节不是很长。大概呢，也就是只有28个段落。那么我们在这个28个段落里边呢，实际上呢，我们可以来追溯啊这一批人呢，他们对于整个基督教吧所带来的，在这个善恶之争的立场上面，他们所带来的一些贡献啊，这个是我们今天呢要来一同来看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好，有了这么一个开场之后呢，大致呢我们就有一个说法了啊。那么前面呢我们都学过了马丁路德呀，学过了加尔文呢，到最后上一章呢来到了法国革命，看到了宗教改革的工作呢是风起云涌。但是呢，改革工作呢过来一两百年之后啊，它出现了一些问题。所以这一章呢，一开始我们就看到英国的改革家，他们虽然是放弃了罗马的教义，但是仍然保留了罗马教的许多的仪式。英国的国教虽然是拒绝了罗马的权威和教条，但多少仍有它的风俗和礼节掺在崇拜之中。所以你去英国的话，你去英国的泰晤士河边上，我大概10年前吧，这个去过一趟伦敦，那我也进了这个教堂，这个坎特伯雷 Canterbury 哈、啊、这个大教堂。那么在这里边呢，Canterbury 大教堂里边呢，你看到的从外观的形式到里边的这个国教的一些方式，它其实和罗马天主教非常的相似，它没有不像今天的我们说的。这个基督改正教啊，它还不太像改正教，它就是一个没有教皇，以英国的国家啊来顶替教皇的这么一个宗教，所以他们的一些保留了一些仪式，好像这些仪式本身呢也是无辜的，也不一定都不好，但是呢，有一些人呢就认为。这个做法啊是不可取的啊，他们应当呢要更加纯洁的，就是更回到圣经的这个教训上来。他们说，上帝已经在圣经中间订立了敬拜他的规则，人的不得随意的增加或者是删减。罗马人呢，罗马教会起初就是吩咐人遵守上帝所没有禁止的事，最后呢，他却禁止人。遵守上帝所明白吩咐的事，所以这个改变呢，它是会出现的。就人在这一方面呢，我们就看到英国人呢，有一些人看到了这个问题。他说，许多人恳切的要恢复呢，作为原始教会的特征的这种纯洁和简朴。他们认为，英国的国教所设立的许多的风俗，乃是拜偶像的纪念，他们的良心不能同意。自己参加他的崇拜，但是教会方面既有国家的权威的支持，就不准人对于他的仪式有什么异议。这样的话就出现了问题，在英国呢就出现了所谓的宗教的迫害。这些想回归圣经的人他们在英国就没办法待下去。所以我们现在呢，你就看英国。这个无论他在宗教上还是在政治舞台上，这个国家显得很猖狂，猖獗的不得了。其实呢，它的本质啊，还是很恶毒的。就是你要从宗教上来看的话，你看他说，凡未经许可的宗教礼拜聚会一律禁止，违者处以监禁、放逐或死刑。哎，你看这个做法，有些人认为我们现在在。我们这块土地上面宗教不自由，啊，那英国比咱们呢差太远，英国的这个做法更加的极端。那么在这样的情形之下，这个你看到17世纪初叶，就是1600年啊，17世纪初叶，这个刚刚登位的英王就决定要使清教徒。这个遵守国教，不然他就把他驱逐出境。英国人他的历史上是不是很光彩呢？不是很光彩，他们的祖宗都是强盗，是吧？现在我去了大英博物馆，我一个强烈的感受就说，哇，你们这些祖宗把人家国家的东西抢过来以后，还如此大方的把它展示出来，世界上没有比这个更厚颜无耻的国家了，没有哪一个国家的这种。全国性的良心呢，是如此的败坏，你抢了人家的东西，怎么可以在自己的国土建这么富丽堂皇的博物馆，把它展出来？而其他的国家要来研究自己的历史，要来研究自己的文化，还得买票，还得经过他们允许。他们这些人呢，那可以任意的修改。我当时走进去以后，就有这样的一种非常恶心的一种感觉。那当然，很多人进去以后很赞叹的啊，哇，这些文化如果不是英国人保存的话，我们今天的文化将不是这个样子啊。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读，但是呢，我只是谈我的个人的感受。那从这里边呢，你看出来呢，许多人因此就认明呢，如果要凭着良心来侍奉上帝的话，那就没有办法在英国待着了，所以呢，他们就决定呢去荷兰去避难。那么荷兰共和国这个时候呢，他们呢就保护了他们。可是后来呢，在荷兰他们也待不下去，这才有了他们从荷兰出发。 来到美国，趁五月花号来到美国的这样的一个情形。那么这些人呢，他的精神呢，非常的值得我们学习，就为了信仰，就是去到他乡啊。那么我们会看到这样的一个问题，你去为了信仰去到他乡，那吃怎么办？住怎么办？语言文化都有各方面的这些困难，但是呢，他们没有被这些困难呢所吓倒。这种精神对于我们今天来讲，依然是非常的宝贵。我在读这一章的时候，就是对这种精神呢，有就是特别的感动。我觉得在我们这个年代啊，就是我们很多人可能，
Recording in progress。
我们很多人可能就是都没有这样的信心，是吧？哇，我要离开自己熟悉的地方，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都不太敢愿意。你看这段文字说呀，他们在流亡和艰苦之中啊，爱心和信心更为坚强了。他们笃信主的应许，他在他们需要的时候也没有让他们失望。他的使者常在他们的旁边鼓励他们，支持他们。当上帝的圣手似乎指引他们渡海到一个新的地方，去为他们创设国家。并把信仰自由的宝贵的产业留给子孙时，他们就在天意所安排的道路上勇往直前，毫不退守。那么，这一批人呢，可以说是他们的内心呢是非常的纯洁，他们的信仰、他们的动机啊是符合上帝的旨意，所以呢，上帝呢引导他。这就是说，当清教徒就是这个 DP 啊，说的是 Pilgrims 朝圣者们，他们迫不得已要脱离英国国教的时候，他们曾经团结一致的、严肃的立约，要做上帝自由的子民，一切行在他说已经指示或将要指示他们的道路之上。啊，怀圣母在这评论呢，这个就是改革的真精神，也是改真教的真正的原则。那么，这里边呢，我们看到他们和一些年长的牧师分开的时候有一些怀什么引用了他当时的一段这个讲话，说明上帝呢会继续的看顾他们，而这个他说至于我为目前改正教会的状态呢是万分的痛心，他们固步自封，不肯求进。路德派的人呢，不肯相信路德所没有讲过的话。加尔文派固守这个伟人所留给他们的道理。其实这个人并没有看到一切的真理，这是一件极大的不幸。你看一下马丁路德是在1517年改正出来啊，贴这个95条信仰的宣言。那到现在呢，到16世纪啊。到17世纪，那么这中间就是100年的时间，100年的时间差不多已经是面目全非。改正教啊，在这个时候呢，已经呢是固步自封所以呢，这些清教徒他们在才会出现呢，他们进一步的来寻找回归圣经的时候，没有那么多的跟他们的立场相似的人，他们在英国也已经待不下去。所以我们在这些方面呢，我们就注意到这里面有一段呢，第12段说这些个朝圣者啊，我用这个 pilgrims，说他们呢渴望享受信仰的自由，所以呢就冒了航海啊这些个大的危险，忍受着开荒辟野的这个艰难，靠着上帝的恩典，在美洲的海岸奠定了一个大国的基础。这些人呢是诚实和敬畏上帝的人，但是他们对于宗教自由的大原则还没有正确的认识。他们付出那么大的牺牲所获得的自由， 他们却没有准备让别人一样的来享受。你看，我们从此呢也看到，就是他们也有自己的一些缺陷，他们制定了一些不好的规则，其中的一些规则，也就是他们要求啊，在只有信仰的人才能够在政府里面去参加做一些事情。这样的做法本身呢，就把他们反对的和那些原则，把政治和宗教扯在一块儿的这个事情，又让他重新萌芽了。这个怀什么的这章里边呢，特别提到 Roger Williams 啊，这么一个忠诚的牧师，所以他呢就这里边呢几次提到他，讲到他的这种对真理的追求，他的这个流亡，他在这个地方呢建立了一个新政府基础，就是第一个现在的真实的承认信仰自由之权利的政府。那我们说呢，这个第一个呢，我们主要还是指的欧美这个地方这一块的世界，还不能把它扩展到全球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形。他那个小小的这个省呢，他说这个地方呢逐渐的繁荣起来，直到他的基本原则政治和宗教的自由成为美利坚共和国的这样的一个基石。所以这个 Roger Williams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牧师。美国的先祖们他们认为自己的民权之保障的宝贵的文献独立宣言呢，他们声称我们认为这些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来是平等的。这个中文翻译呢是一个错误的翻译，它不是讲人人生来是平等，它是讲人人被创造的。这个地方有一点点问题，因为生的时候确实有一些不平等，人在创造的时候都是平等的，造物主赋予了他们一些不可侵犯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但现在中文大家讲这句话讲惯了，人生来平等。
要王博士哈，这边就觉得就是为什么有这样子的一个矛盾？他们想要立国，又用这一种基督徒啊这种身份啊，大家有共同信仰，然后才能够参与国家的重要的决策，这个似乎是利益良好哦。对，但他同时也是犯了同样的毛病，这当中这是哪里出错哦？很像他们也是好不容易来到这里，然后如果给异教徒来当权掌政的话，是不是也会一种偏差？所以让这些有基督徒身份的哦，能够参与决策，这个似乎很像也有他的道理哦。你觉得这个问题是出在哪里？
你们可以先讨论一下，讨论几分钟，我再回过头来。
OK。好，那对，因为王博士哈也是要兼顾其他的事情，所以谢谢他的一个参与协助哦。那那个森森哈，胡教授在吗
？Thank you.
Yeah， 就这个矛盾或者说这个吊诡就是在于哦，你看像第四条诫命哦，就是你和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哦。这也有点感觉到，就是有一个规定啊，就是在你这个国度里头的，似乎也应当按照你某一种信仰的步调啊，来参与或者是来配合，那很像也是合理合情合理的事情。好不容易他们来到了这个美洲哦，来成立自己的一个理想国，对啊，就不是这样吗？就像我们教会在选各个机构的首长的时候，也会有这样子的做法，就是选那个我们教会的教友。那 在这个情况下，对，又但是的确又有那种政教和联合的一个问题，所以对啊，就觉得在这里是蛮有趣的哈、哦，在历史里头我们看见这些事情应该是怎么样来去认知。
好、哦，它这个地方呢，它是有一个变化啊，就是我们回到，就是这些人呢，他们从欧洲过来，他已经看到一个问题，就是当政治和宗教结合的时候，这个事情会出大问题。其实他们在建国的时候呢，他就竭力的把这两个分开。美国在立国的时候，它是有这个原则，就是把政治和宗教把它不要搞在一起，政治绝对不可以干涉宗教，宗教就是宗教，这叫所以在美国呢，这个立国是有这个政教的分离。那么在美国出现这么一个地方以后，很快这个消息就传开了，是吧？这个怀斯曼在这一章里已经讲到这个问题，消息传开以后，哇！说这个地方的人，这个可以自己凭劳动享受自己的果实，然后靠着良心来崇拜做事情啊，然后这个政府又给你免费的接待啊，等等等等，哇，他们就觉得这个地方就很好，于是呢，就10年之后，第二批人来，一下子就来了2万多人，所以在这个10年之间呢，原来的几百个人呢。我一下变成2万人，那么开始的时候呢，他们还是比较纯洁的，看，所以说他们呢，那个时候啊，忍受各样的困苦啊，艰苦的劳动啊，很勤俭呐，他们这个在清教徒他们的这个地盘上面，也看不到一个喝酒的人，听不到一句咒骂，遇不到一个乞丐，就可以看明呢，这个清教这个一个没有教皇的教会和又没有君主的国家，当时的这一种繁荣的这种盛世，繁荣的一种景象。可是问题就出来了，后来被吸引到美洲海岸的人越来越多，而他们的动机和那些出来的人呢是大不相同。虽然有原始的信仰和纯洁，仍然在发挥着广泛陶冶的能力，可是当那些单独的追求世俗利益的人越来越多的时候，他的影响力也就越来越弱了。所以实际上呢，后面呢来的人，其实后面来的人呢，其实啊这里没有太特别的点名的，就是除了是一些世俗的人之外，还有这个罗马天主教会派来的。就是他们差派了很多人，差派很多人在这个美国落脚之后，你可以看到美国的很多的这个州的名字啊，一看就是天这个他们起的名字。比方说，弗吉尼亚州 （Virginia） 啊，这就是童女州啊，童女的意思。那这个马里兰跟它相挨着的这个州叫马里兰州，叫做 Maryland，那就是玛利亚的这个。土地，那你一看就知道，这批人在这来的人，这是天主教徒，他们不是清教徒。这个地方的这个美国这个统一很快呀，就开始混杂了。就是美国还没有建国，那么第一批清教徒来了以后，接下来来的人，这个天主教徒就超过了清教徒数量。所以他从一开始呢，这个我们看到的这种两种信仰的力量在这儿也是有一个。角逐，你看，他们说早期的殖民者只允许教友在政府中有表决和任职的权利，这种规律呢就造成了恶劣的后果。就是你不是教友的话，你就不要在政府中间任职，因为这个是教会的人在这开创的土地啊，做了这么一个规定。这个规定就好像我们今天很多人呢，今天你不入党的话，你没办法担任职务。所以很多人入党的人，他其实并不是对这个党的信仰有什么相信，而是要获得公职，获得权利。同样的，这批早期的这些人呢，他们也犯了这么一个错误。这个殖民者是谁呢？殖民者是第二批来的人，清教徒。 不是第一批的这个 pilgrims。第二，因为这个殖民者他是带着英国的这个王的手谕，要他们在这成立殖民地的，所以这片地方在美国，它这个州叫什么呢？叫新英格兰州，叫 New England， 叫新英格兰州。你看，这就把英国搬过来了嘛，那就成为它的殖民地一样。所以我们如果说你看这个美国的这个地理，看它的历史的话，就是比较容易明白这些东西。那有了作为教友有这么一个特权，可以参与政府，那么后来很多的人啊，就没有悔改的人，我也来信一个教，然后呢，我也可以来进入这个政府，我也获得权利，哎，这样的话，这个教会与政府联合，表面上可以使世界更接近教会，但实际上却使教会更接近世界了，这是很可悲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常常用世界的方法，就像康斯坦丁那个时候搞的一样，我们希望这样呢能靠近世界，让世界能够进入教会，其实呢不是的，然后结果反而是让教会更加的进入了世界。那么在这地方呢，他们这一段呢，怀圣母就指出啊，欧洲的教会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些弊端呢，宗教呢又重新堕落到了徒具形式的地步，而且呢保留了许多的错误和迷信，也正是它保留了许多的错误和迷信，以至于关于基督复临的这个道理啊，后来都没人再讲。宗教改革的精神呢，就是渐渐的消失了。这个时候，改正教会本身竟也迫切的需要改革，几乎像在马丁路德的时代的罗马教会急需改革一样。看啊，这句话就已经点明了，到了17世纪进入18世纪啊，很快的这个美国的教会改正教也差不多就像了罗马天主教一样，也需要改革。那么这样的，到了19世纪的时候，圣经就广为的流传，而这些人呢，现在不是没有圣经，而是不读圣经。我对这个是非常有感受的，就是我原来我从中国出去的时候，当时中国很穷，很多人是读不起书，没有钱。我来了美国之后呢，发现美国很富裕，学校都建得很好，每个人都有书可以读，他关键是不读书，是有书读，但是他已经不读了，所以他那个中小学的质量是非常的糟糕，这个水准也很低。那到了现在，以前是没有圣经可以读，现在圣经印了以后呢，很多人呢还是不怎么看圣经，并没有出现这个热爱圣经一切的教义呢本着圣经而不根据传统，所以在新教徒他们所追寻的这一条整个这个道路上面，那么清教徒的这个工作呢，最终啊也就归于失败，他们就逐步的把这个工作呢就停下来了。那么在这个时代的美国，这个时候出现了一本圣经，叫做 Scofield Bible。 Scofield Bible 就在这个18世纪、19世纪时候出现的，还非常流行。这个圣经里面讲什么呢？它就是讲，因为耶稣在马太福音里面讲的有个大艰难，这个他们相信的有大艰难。那么大艰难之前，他们已经发明了一个道理，就是灵魂不死嘛，那么人一死就升天了，所以他们不相信耶稣会再来。那么没有死的人，他又发明一个新的道理，就是这个被接升天的就秘密被提嘛，所以就是在大艰难之前，活人呢就秘密被提，这样他就解决了活人和死人都可以在大艰难之前都可以直接升天，不需要耶稣再来。所以这种教义啊，这种新的道理就腐败了当时的教会。我们在下一章呢就会看到，下一章的第17章它就是专门讲对基督复临的这个信仰，因为整个教会基本上不需要基督复临的嘛， 那么谁还在保持这个教义？那么这个教义将由谁来把它传开？那么基督福音运动，米勒尔就是在这个情形之下所出现的。那么下一章呢，也说明了，本来是要世人传福音的，为什么到轮到天使来传？出现什么原因了？为什么我们今天讲三天使警告不是人传的？为什么是天使？中间出现了什么样的变故？那么在下一章呢，也都给了我们一些的解释。那这是下一章的一些预告。我今天的这一章的分享，因为比较短，大致就分享到这儿，看看大家有什么评论或者是问题。
好的，谢谢王老师该给我们的这些的分享。这时候我们开放这个一些问题你们可以把问题写上来也可以，或者是可以举手发问。我相信在这个上帝之真的这个第十六课当中有好多东西是值得我们去深思的。OK，值得我们去深思。像刚才有几个在 PPT 里面王老师在highlight 起来的。然后呢，在这边也告诉我们一个东西，我们是不是看到，很多时候这些，在他有一段在讲到说，许多这些殖民者呢，他们只允许教友加入这个政府当中就是加入政府当中，但是呢，往往就成了一个就成了这个。属实利益所动的人呢，就加入教会但是他们内心并没有改变，会不会你可以看到说有没有在我们当中我们有没有看到很多时候我们只不过是希望可以加入这个一个一信耶稣的信仰，但是呢却不是发自内心的来去改变呢？这个也是给我们的一个真正的一个思考来去。检验一下，我们到底是不是已经失去了这个精神了？有没有呢？我要等着有没有？或者是杜牧师，你有一些要补充的吗？
在许多基督教的大机构里头，我知道，就像很多基督教医院啊，它这个都有这个董事会，他们的条件也都是会，有这个许他们自己教会教友或之类的，不管是当董事或者是这一个机构的首长、行政人员都有这个要求。那当然，一方面我们也可以想象，如果没有这个要求，似乎能干有名气的人就当的话，那是不是也很快的会世俗化？但是的确有要求呢，也有可能带来一种比较腐败性，就像在美国哦，这个他们就为了要参政啊、投票权啊，就成为基督徒，而不是真心的啊，不是一个有悔改的哦。对，好像这个利益本来是应该，而且是良好，但在人的运作里头，也都有出状况，这种情形，对，就是不是因为教会也只是维持表面，就是有受洗了就算是了，或有教友的身份就算是了，但对他后续的灵命成长，还有一些真道上的继续装备都没有加以下功夫，是不是是这个问题呢？那我们否则也很难说我们就不要这个规定这个只要能干的有这个条件的就可以，然后不管他是不是基督徒就可以当教会机构的首长，这个也很像很难这样做哦。但这一章特别是凸显这一类的问题了哈，就是刚好我们可以提出来想一想呀，不晓得那个王博士你对这样子的一个情况看法怎么样？
这个你说的这个现象确实是存在的。现在我们也常常倚重一些名人倚重一些什么，希望说借此扩大影响，对吧？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或者怎么样。可是他就出了一个什么问题呢？他知道的是流行的东西，他实际上是让人的 就对于圣经所提倡的那种纯洁呀、淳朴啊、虔诚啊，不知道，反而不知道那些东西。他只是觉得，你看这个名人呢、啊，那个有影响的人物啊，就是很表面化的这些东西。所以，就像这段这个书，为什么写的说我们不是，让教世界更走进教会，而是教会呢，最终还是更加走进了世界了。这教会世界是进入教会的，很多人也就教友们就模仿这些是吧？我要出人头地啊，那我在教会里面也算是个人物啊，等等啊，这种风气呢就出现了。这的确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是吧？我们怎么样既能够扩大影响，又不要它太世俗化啊？这个我想这是一个不断在要去摸索和探讨的一个问题。理论上的这个讲法，大家其实都是能够讲得通，但是怎么去实践，怎么去把握，这个真的是需要各位地方的就要求上帝带领啊，用神圣的智慧来做一些决断。
嗯，他们那时候从英国离开哦。他们是先跑到荷兰去哦，就是资料上也显示有这样的一个说法，他们后来到美国去，倒不是为了宗教自由，因为宗教自由在荷兰那边就有受到维护了，那就是因为商业方面的需求哦，那荷兰那边他们实在也没办法有一个好的生活条件呐、啊。还有工作上可以有一个合理的收入，在那边也就很像在发展上就有相对的困难，可能他们也有保护政策吧，使得这些清教徒呢，只好就又离开了荷兰哦，到美国去，所以那边比较有条件去发展一个足以让他们生存的一个环境哦，是不是也是有这样子的一个需求？当然我们的角度是比较从宗教自由的追求哈，他们寻求一个能够让他们敬畏上帝的地方，对，但是不是也相对于也有其他的目的在那里？
好，在老师回答之前的时候，这边有一个这个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第二批的清教徒，老师你刚才讲到这个第二批的清教徒到新大陆之后呢，是在美国哪一个城市？是波士顿那个吗？
啊，对对对，他是波士顿，然后他实际上大概在60年之后，就第一批和第二批啊。就基本上没有区别，这两批就合成一批了。那么60年之后，到了1691年前后，他们就已经分不出来了。那也是过了两代人嘛。那刚才这个杜牧师说的这个在河南呢，他们其实没有办法发展的一个原因呢，当然河南人呢是他地方不大，他也没有太多的机会。另外，这个河南人他是非常自负的一个民族啊。我在这个里面写了一句，他就说 "If you're not Dutch, you're not much"， 就是你不是 Dutch 的话，你根本就算不了什么，你就是无足轻重啊。他是有这么一个说法，这个说法从古那个时候一直流传到今天还是这个样子。我们教会呢，如果说这个人是个 Dutch 的话，他这个头都是高昂着的，都是抬着的，他不会低着头的。你管他是什么教友，他这种文化带来的东西。有时候很难磨灭呀、这个样子。
对，其实我刚才看了整个的这个16章啊，然后呢，我也看了这个，如果你们有这个上路之争的这个阅读指引，对不对？然后里面有好一些的问题啊，都可以帮助你们去借着王博士的注读，然后呢，还有这个这些指引呢可以帮助你们呢来去更好的去。了解里面的这些的重点， 并且呢，当我们在跟别人分享的时候，他也可以去更好的来去将这一章里面的精华来分享出来。其实我看到一个东西啊，就是撒旦怎样摧毁这个改革宗教当中的这些的整个的工作呢到下一章之前呢，我觉得就是圣经就是他引把人带离开圣经，就好像很多时候以色列人上帝要赐福他们，但是很多时候是他们以色列人让罪进入他们的生命里面，所以不是这些仇敌啊，有时候不是仇敌打败他们，有时候是他们自己自乱阵脚，然后呢就把这个他们的福气把它丢弃了，使得上帝离弃他们了福气领不到他们。然后呢回到了这个十六章这边啊，看到同样的一个事情，就是很多时候无论自由都好，我觉得还是保守。我觉得美国北这个东海岸西海岸，然后呢可能不同的国家有分北方南方那之类，但是我觉得这一切包括机构里面有不同的人，甚至我可以大胆的预测说，某一天传道人可能只是为了打一份工而做的话，但是不要忘记我们的这个上帝依然在掌管，然后呢不要忘记我们的根基是我们的上帝的话语，而不是在于人，而是在于我们的上帝他的全能全知全备他的掌权这是我看到的一个唯一的保障，我觉得在这整个的里面最后的这一个重点里面。
这边呢有人问那个牧师的鲁滨逊约翰是指约翰班扬吗？应该不是吧。
那不是江班扬，他是很早了，他是很早的时候。
我想请那个博士稍微再给我们说明一下哈，那个 Pilgrim 跟那个 Puritan 哈，这两个的所具有不同的意思是在形容哪两组人？
来，老师，你们还没开麦克风？
现在实际上我们在英国文学中间呢，就是也有一个叫做 Pilgrim 的当然就是以《天涯历程》这本书啊，以这个 John Bunyan 以他这本书为主的。
对，
那么他的这个时代啊，以及他写的这本书呢，也反映了这个当时的这些朝圣者们是吧，他们的一种宗教的精神。这批人呢，后面来的这个 Puritan 那边呢，还有他们也是有一批文人的，他们也很能写东西，也写了很多的东西。所以这两批人呢，就是在文学史上面呢，在英国文学史上，他是很有见地的，就很有建树的一批人。这个 John Bunyan 呢，他大概也是在这个年代的时候出生的，大概也是到168几年呢，大概不到60岁左右吧。他是一个很可爱的一个人，你看他的作品呢，看他一生的经历啊，他的手稿被烧了又再来呀，他这个精神很执着的。我们现在来读这个 Pilgrim 的一些著作，这个天涯历程的话，你还是感觉他是很纯洁的，他是一个信仰不错的。那么就我们书上讲的这个约翰鲁滨逊呢，这个是他是 Robinson， 他是另外的一个姓他不是班扬他是两个不同的人，时代大致差不多，就是他们活的年代应该是差不多太远，但是江班扬应该稍微年轻一点。我刚才前面说他更早，说错了，他是稍微年轻一点。
好，所以再次的来，大家有在你看了这章之后，然后有哪一些东西你希望可以更加的借着我们的老师来给你们更多的这些的这些补充了吗？大家可以把你们的问题放在里面哈。我觉得刚才几个问题都很不错如果 我大概再开放最后一个，就哎，有吗？希望大家在我们下个星期之前呢，你可以看到你的曙光啊，就是在这个整个改革中，然后到这个到这个班五月花号之后的时候，然后呢，在这样的一个整个最低迷的时候，大家都开始离开圣经，开始只是抱着他们所认识的这些加尔文跟路加的时候，大家都在各自抱着自己的站着不动的时候，但上帝怎样的来继续的来带领这个工作？下个星期就是来到这个黎明的曙光，希望大家可以预先的来读，并且来消化一下子，然后我们在下一个星期的时候，我们可以继续的回到这边来，一起的来，有这个读书会。王博士，你有什么最后的要在做我们结束之前看大家没有问题的，有什么要补充的给我们的吗？
我觉得这一章呢，它所揭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看到了这一章之后，整个改革运动啊，基本上就到结束，就是整个我们前面17章这个整个讲宗教改革运动，它大致就要画一个句号了。那么我们看到它的兴起的时候，上帝是如何带领一个一个的伟人，信心的伟人来进行宗教改革，可是呢，他们的追随者又是就叫做固步自封吧，墨守成规，结果呢，改革的精神呢，慢慢的就没有，也就不到200年的时间嘛，是吧？一两百年时间就慢慢的没有了。那么我想呢，这个给我们今天也是一个警醒。这里边其实有几条呢，我是没有去拿出来讲，但是我觉得，因为它内容还是有点敏感，就是说这里边这章里面谈到，就是教廷啊，当时要以这个宗教裁判所作为这个教会的这个信仰的确认的机构，这其实我们不能够找一个人间的机构来确认说这个信仰是对还是错。一个人的信仰是对还是错，每个人都应该自己来阅读圣经。而我们今天在教会也好像也感染这种精神了。比方说我们在教会有一个叫做圣经研究所，你遇到什么问题的话，大家说这个交给圣经研究所去处理，就好像这个圣经研究所就是来决定我们的信仰是对还是错的，谁赋予他这样的权利，他有什么资格来判断，他也是人，我也是人，他也没有得到这个特别启示，我也没有得到特别启示，他凭什么就能够作为一个信仰的权威呢？这就是罗马教会的这种精神，就宗教裁判所的这种精神，在今天的教会呢依然是蔓延，每一个教会都是这样子。而这个思想，这种想法是非常可怕的。那么我们现在呢，这个我自己也在教会系统内工作，我也知道，就是这种思想是越来越严重，遇到一个问题我们丢给圣经研究所由他们来处理，他们说对就对，他们说错就错，真的吗？他们对就是对吗？他们说就是错吗？2015年关于妇女是否按圣职的问题，他们闹了一个从开天辟地到今天最荒唐的笑话，既可以又不可以，那是可以还是不可以啊？那就像小沈阳的那个就说国内那个小沈阳的这个笑话一样，小品一样，是吧？我是有还是没有呢？你有钱我就没有，没钱我再就有，那总之是有还是没有啊？你行还是不行啊？是行还是还是不是啊？这就是这个圣经研究所搞出来的东西，你觉得它还有权威性吗？对吧？我就想在这样的一个教会给他2年的时间研究这么一个问题，他弄出这么个答案出来，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就是说一个人的人为的机构啊，不具备信仰的权威。也就是这一课里边呢，它不是这一课的重点，但是呢，我觉得在幕后最后这个时候把这一点挑出来，所以说呢，也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我们的信仰的权威就是圣经和预言之灵，我们自己在信仰的问题上对上帝负责任，任何人都不可以成为，任何个人和团体不能 代替作为我信仰的权威啊，这一点呢牢记在心。我们在基督福音安息会绝对不能搞一个信仰的裁判所，虽然我们有圣经研究所，但是要明白他们的答案也就是参考，教会需要一些做研究的来提供参考答案，但你把它作为这个不错的权威答案，这个恐怕就步了罗马的后尘。但是呢，我们好像正在走上这条道路，这是一个危险的一个征兆。
是的，谢谢老师最后的补充。啊，老师的重点就是在这个第297.2的这边讲说，我们不要用人的理论来代替上帝圣言的这个教导，要让圣经啊成为我们的一切的亮光的这个的根本的根基，然后呢，让我们不要懒惰，不要丢弃你的圣经，不要丢弃你的话语，要常常的殷勤的查考，然后呢，因为真理它是进步的，就说它不是停着的 ，it's progressive 啊，所以它是一直的、不断的、一直的在前进的啊，让我们在上帝的话语里面啊继续的前进，直到耶稣基督再来。OK， 然后这时候我请啊王博士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好不好？来为我们做祝福。
天父，我们感谢主，感谢你的慈爱。今天我们这一小群人一起来查考善恶之争的第十六章，我们看到清教徒们他们那种虔诚、对真理的追求、对自由的向往和不惧艰难啊追求真理的圣经里的真理的引领。愿主也赐给我们同样的精神。同时我们也看到教会改正教的堕落啊，退回到形式主义，也求主让这些个功课让我们能够深深的记在心中，避免重蹈覆辙。我们求圣灵带领我们这个渔民教会能够在这幕后完成主的交给我们的使命。献上祷告，奉基督圣名，阿门。